心中刚硬，求你今天在这里赐给我们智慧的亮光，求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向我们发出亮光，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神的智慧，看到神的恩典，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神你的话语，心中就喜悦，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跟从你，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感谢神，所以借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祷告。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的第八章，箴言书的第八章，我选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英文是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这个它是其实它是薛华的一本书，薛华一本书的前车可鉴的英文名字，这也是前几年我们上过的，应该是今年也在上，前几年我们上过的一本神学课程叫基督徒世界观的参考书，现在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应该也在上，而且今天早上看到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考虑资料。前车可鉴是薛华写的这本关于基督徒世界观的一本书，它是大概只要你谈论基督徒的世界观，你都会一定会 不能跳过的，一定会去读的几本经典著作之一，它从其中从基督教的信仰和人类的社会和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样的发展关系中，他高屋建瓴地提出所有一切的人类文明都是基于基督教的信仰，基于上帝的创造，基于基督的救赎，还有圣灵的保守。对，这是对于基督徒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基本介绍。而世界观，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应该都听过，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观点，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中国人，我们大部分人最熟悉的应该是马列主义世界观或者是什么什么世界观，就因为这是上学的时候你都一定要学，而且如果你学了考试不及格估计不会让你毕业。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你的世界观点，就是你的观点，就是你的世界观，也决定了你每天的行为，你每天的生活，比如你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金钱，就决定了你怎么使用你的钱财。你的钱是存钱，是理财，是奉献，还是什么？你过去，比如说想一想，你过去这一年，你的钱到底是，你的大头是花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你的金钱观。不要存财宝在地上，要存财宝在天上，就是太福音里面的话。所以你怎么看待法律？你认为法律到底是什么？就决定了说你是怎么去遵守国家的每一个就是规定的。包括了你是遵守，你是逃避，你是抱怨，你是看到了国家有一些要求，你是说这个抱怨，这个法律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是抱怨，还是你想钻空子，还是你看到红绿灯总是觉得这个红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可选项，我可以选择过也可以选择过。你怎么看待工作？你觉得工作到底是为什么？这也决定了你每天在单位中的工作的态度。你每天是认真的努力的，还是无所事事的得过且过，还是觉得工作很无聊？对，这你怎么看待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有看待这个世界的观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参加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需要花一点时间想一下，想想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那其实这后面就是跟着带出来的，就是你是怎么生活的。开始今天的这个那个经文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上次内容。今年这是我第二，首先说一下，这是我第二次讲解箴言书。不过估计这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都不会记得我上次大概在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之间讲的东西了。这个很正常，因为有我自己，我甚至很多时候我都不记得上周是谁在这里讲的什么东西。说求主原谅。上一次我们主要是我在这里主要是分享箴言书的一章一到七节，重点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我们这些人，我们之所以没有智慧，是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是因为我们没有尊神为大，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智慧。而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让我们能 够开始敬畏神。我们越敬畏神，我们就越有智慧。我们按照智慧的要求去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对准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越成长，你就越有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就越来越按照神所说的去做。这就是上次我们大概说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一定是以敬畏耶和华为开始。而今天呢，刚才弟兄跟我们一起帮我们读了箴言书的第八章智慧的生活，我管它叫箴言书第八章智慧的生活。箴言书第八章呢，一共有36节。箴言书第八章其实是一个结构非常结构化的一篇怎么说呢，也一章经文。然后它是按照希伯来诗歌体的形式来描述来写的，而且诗歌体的形式呢，它是每可以看到，你如果去读，它其中是每五节为一小段，五节一小段，而每段呢基本上都是三二结构。什么叫三二结构？就是比如说八章的1到3节是一小段，是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它在哪里？在十字路口，然后在城门口，在什么？然后就是1、2、3节。然后4、5节呢，他会说众人啊，呼叫你们，向你们发声，说愚昧人什么什么的，是8章1到5节，这是以3、2结构。你看6到10节也是一样，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就是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的口中并怎么样怎么样，这是6到8节。第9到10节是说有聪明的为明显，得知识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怀疑，定得知识是我黄金。后面是一样，箴言书的第八章其实是结构非常有结构化的，1到10节，它是大概是它的第一段，1到10节是它第一段，它在说智慧的呼唤，来呼唤我们为什么要跟从它？因为智慧是胜过了世上的所有的一切，它第一到十节是智慧的呼唤。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还有，我们并不是从11节到20节，我们是从12节到21节，我们跳过了第11节，一方面是为了这个经文结构的原因，另一方面呢，也是我查一些参考书，他说有一些在圣经的古卷中，当然圣经有不同版本，有一些圣经的古卷中实际上是没有第11节的，他认为整个八章应该是1到35节，但这是另一个，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做太多的讨论，我们只是跳过第11节，而11节对理解第八章也不会有，跳过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12节到21节是智慧在社会中的一些作用，他说帝王、君王、王子、首领、审判官，然后我的果实胜过黄金，我在公义的道上行走，这个是在提智慧在社会中是我们社会的基石，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一点像，什么说有一点像，并不一般讲，有一点像平时我们现在平时分的说12到21节呢，大概是说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我们常说的文科。然后从22节到31节呢，他说智慧在耶和华创造起头，在太初造物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被世界以前我已被立了，怎么怎么样，他在说整个的创造的过程，创世之间智慧所起的作用，或者说智慧的对在那个时候所起的功用，是教导我们可以通过智慧去认识世界，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自然科学或者理科。所以12到21节是文科，然后22节到31节大概是理科，文理分家的。最后才用回到了说32到36节智慧最后的呼唤，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智慧最后的一个呼吁总结。这是大概整个第八章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回到经文来看，智慧书的箴言第八章，我们先看1到5节，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的高处顶上，在十字路口，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这里在第八章一开始就以智慧主动的来向人来呼叫来提出，这里面说智慧是主动的向人在呼叫，智慧在主动的在呼唤人，主动的发声，并不是人。并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们主动去寻找智慧，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些人主动去寻找智慧，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这些背离神的人，我们会主动去寻找神的智慧，不会的，是智慧在主动在呼唤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主动的来亲自的降杯来到人间一样， 与我们这些人，与我们这些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发生互动的时候，永远都是神仙采取主动。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罪恶中的愚昧人，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会主动去寻找智慧的，我们也不会主动去认识神的。然后他在第二节、第三节会说，他站在道旁的高处，站在那个道旁的高处，站在顶点来呼叫。在这里面只是暗示的，是暗示说智慧的呼叫、智慧的呼唤是从天上来的，他的宣告是属天的，他并不是站在地上，他是站在一个高处来向人，从高向低来向人呼唤的。站在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站立，十字路口通向你，通常你是一个需要选择的地方，你要选择向左转、向右转还是直行。当然，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说，我们时候也有一个选择是，但是路口看到红灯，你也可以选择过还是不过，因为你要取决于那有没有警察站着。十字路口是一个需要选择的地方，而智慧站在这里呼叫人，是让这些人做一个选择：你是跟从智慧还是跟从愚昧？你是选择天堂还是选择地狱？这里一定要稍微再提一下《箴言书》第七章，我们就不用再往前看了，因为今天读的经文已经很多。《箴言书》的第七章呢，是表示淫妇的呼唤。如果你读过箴言，如果你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是淫妇在那里呼唤说：“偷来的水是甜的，还有什么什么的。”呼唤那个少年人可以去跟从他。对，智慧的第七章是淫妇的呼唤，诱惑人去犯罪，诱惑少年人去犯罪。所以《箴言书》第八章这里面是智慧亲自来到人间。来呼唤人，来站在十字路口呼唤人，呼唤你这个要被淫妇去引诱的少年人，要被那个愚昧的那些引诱的少年人，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要去跟从他。第三节说，在城门口，在城门旁。城门呢，在旧约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所罗门的时代，或者是再往后一点，以色列国家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呢，大概通常人们经商都是在城门。因为大家把担着担子啊，所有的那城门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嘛，然后是相当于，那时候的步行街或者说什么什么商业街，所以他在城门呼唤，暗示着说人们在做商贸往来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智慧的存在。那这只能说，也许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大家都认为说经商过程中通常都是充满着诡诈欺骗的。所以如何经商，如何合身心意的生活，就会在这呼唤，特别需要神智慧的存在。呼唤的对象呢，呼唤对象说包括了众人、世人、愚昧人、愚蒙人，希望这些人，希望这些众人、世人，所有这些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听进去智慧的呼唤，可以做智慧的选择，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中按照智慧来行，按照智慧来生活，来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八章的六到十节，再往后看，六到十节说：“你们当听，我要说极美的话，因为智慧在说极美的话。智慧是从神而来的，发出真理，都是公义的。而且智慧是我们人生的指引，是智慧是正直的，也是恨恶邪恶的。智慧胜过了一切的财富。要选择智慧，而不是选择财富。就是你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第八章的第十节。你要选择智慧而不是选择财富，这就跟当时在所罗门在第一次遇到神的时候，神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要选择智慧。神说你说得很好，你的选择非常好，你没有选择财富，也没有选择打败仇敌。对，所罗门的选择跟这个选择是一样的，说你要选择智慧而不是财富金金，因为智慧是公义的真理，胜过一切的财富。对，智慧前面的一到十节他在这边表示智慧主动的呼唤我们这些人，我们要跟从他。但怎么跟从呢？怎么生活呢？接下来两段他就会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方面，一个是自然的方面来谈论。我们来看12到21节，大家一起读一下吧，好吗？12到21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官僚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 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能借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力功力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岭，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了我的承受灾祸，并充满了他们的福。
我们可以数一下，在这段经文中，智慧说的它跟那些有关谋略、知识、聪明有能力，然后帝王做国位，君王定公平，使判官掌权，丰富尊荣，恒久的财。说谋略和知识来自于智慧，基本上我们也这么认。那帝王做国位呢，君王定公平呢，是凭着智慧吗？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说，一个国家你要去统治你的人民，你需要怎么样统治。通常我们在中国，我们常常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这是我们学习要学习的嘛，国家的政党就是这样立国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是凭着武力吗？然后在公司里面，你的老板是靠着什么让你听话的呢？靠着什么去定立的呢？是凭着金钱吗？凭着每个月给你发工资吗？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那作为今天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那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每天生活，每天遵纪守法，是因为有人用武力威胁我们，是不是？你在公司里工作，当你给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打工，当然不，这里边不是说资本家和万恶的，你给他们打工的时候，是因为每天给我发工资吗？是因为每个月我去领的那个钱吗？所以每天工作吗？努力工作吗？所以他到底靠什么来掌权？靠什么来定公平？再回到上次啊，估计你们都忘了，在上次讲到中呢，我们提到所罗门在刚继承王位的时候，他对神祈求，在王上的三章九节，列王记上的三章九节，他说：“求你给我智慧，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所罗门祈求神，就是他在祈求神啊，他神亲自向他启示的时候，他说：“你要什么？”所罗门说：“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可以判断你的名，判断神的名。”这样我们辨别是非，所以所罗门祈求神呢，赐给他智慧，让他可以坐稳王位。让他，因为他那时候刚登基，所罗门祈求神给他智慧，让他可以靠着神的智慧去治理这个国家，去坐稳王位。因为他要靠着神的智慧来判断神的子民。对，所罗门认识到呢，如果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如果他要在百姓中判断是非，必须要依靠神的智慧。掌权者是需要依靠神的智慧来引导人民来认识神的，掌权者是需要依靠神的智慧来引导人民来认识神的。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你们那几个例子中啊，在公司中，在社会中，在一个公司的领导，一个地区的官员，就是地区的不用太大区啊或者街道的一个官员，他们是根据什么来管理人民？他们根据什么来判断是非？来定公平，他们根据什么来判断说这个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到底是合理不合理，怎么让你去符合规定？它是根据，通常它都根据当地的规章制度法律，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常说的法治社会来判断，它根据这些东西，根据规定法律来判断你做的是不是对的，根据你是不是遵守了这些规定法律来判断来治理你，让你希望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这些法律它制定的规则，有让我们这些规则呢，我们来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违反了，当然你也会遭到惩罚。那这些法律或者规定又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呢？他所说的平时我们所遇到的法律规定又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呢？我是不是绕得有点太说的有点太绕了？我们在这里先举个例子，我担心我说的有点太绕，因为我看到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脸上都有点困惑。从昨天开始，上海市已经变到三级那个响应了，所以 基本上不用戴口罩，然后进出小区的时候，没去看，我们进出小区的时候应该不用再插体温了。前段时间，从昨天之前的那几个月，其实每次进出小区，大部分的地方你都要被检查一下体温。这时候，在这个时候啊，其实小区的门口的保安，他就是小区的进出的这个掌权者，他在制定着一个规则。他手里拿了根体温枪，当然他没有拿枪啊，他手里拿了个体温枪，然后每过来一个人呢，他检查一下，他所依靠的呢，他所依靠的什么东西？他所依靠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你的体温是不是高过了36.5度？如果体温高的话，你就不可以进去；如果体温体温高的话，你就不能进去；体温正常或者低于这个温度，你才可以进去，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当他在这里检查的时候，他依据的标准其实就是神所创造人的时候所设立的，给在人身上所设立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人都是有正常体温的，人体温为什么会在36.5度？就是神所创造的天地，神所创造的人的时候所定的这个指标。那保安，他们的保安，也许是国家这些医学家、医生，他们了解到这个指标，测试到这个温度，而且我们又知道说，如果生病，如果有病的人，然后我们后来发现有病还有没有症状的，就是所有有症状的人、有病的人呢，他的温度都会升高的。所以他定了这个规则，定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人在门口执行。对，他是靠着什么？他并不是说靠着这根体温枪，他是靠着神所赐给的智慧来去制定的这些规则来管理小区的人。而且小区的人每次像我们，就像我看到我们小区的人是每次进出大家都是比较主动的去检查，很少听到说有人去拒绝保安的检查。所以他并不是因为畏惧这个保安的武力，保安估计武力值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也就几，然后他也并不是因为说他在那检查一下他都会拿到钱，对吗？就其实武力金钱在这个时候他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都愿意顺服在里面，是顺服在神的智慧之下，顺服在神的规定之下。而且不止我们这些基督徒，你看那些所有的信神不信神的，我们都认同说是的，这个规定是对的。为什么？这就是罗马书的2:14在提到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一样，神在创世之前其实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标准要求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里，而且神是用他的智慧，通过我们不是神用他的智慧，我们借着神的智慧可以去了解到这些，掌权者借着这些智慧去管理人民，人民也借着这些智慧去明白这些规定到底哪些是合理不合理怎么样。其实这就是规定律法的由来。那实际上回到圣经啊，回到我们的圣经再说一下，说实际上最早的律法是什么？最早的要求律法法律是什么呢？应该是这里面说的只是我认为啊，当然其实有很多的争论。我认为在从圣经上读的话呢，最早的律法应该是神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和夏娃的要求，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不就是律法要求嘛？律法说这个，根据这个律法可以判断你到底合适不合适，你做的是不是合规的还是不合规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关于最早的这个要求律法的它的几点的启示。第一，律法规定要求一定是来自于神的，做这些规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体温不管36度几还是怎么样的，这个要求其实一定是来自于神的启示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如果我们家门口保安每天说体温是35度才能进小区，那我绝对不会听他的。他如果拿到武力的话，我就跟他反抗啊，对不对？所以，而且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分辨对错，辨别是非。他是为了说分辨说你做的到底好不好，是分辨说你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和这个规定要求的。但重点是说，分辨善恶的权柄是在于神，而不在于人。 分辨善恶的权柄是在于神而不在于人，所有的法律的规定都是为了分辨善恶，但怎么分辨善恶是要依靠神的良善和公义圣洁的。再想想亚当夏娃这里面说的 这段话，说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他你都可以吃，这就是最早的律法。它给我们启示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善恶的标准，对错的标准是在神的，你不要去吃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你吃了以后，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就说那我就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当你想知道想自己去判断善恶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了善恶。当你想自己去判断对错的时候，你就失掉了生命。那只有我们是自己不判断对错，我们把对错所有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生命，你才可以每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因为每天在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才可以得到生命。你只有自己不去判断对错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生命。所以遵守法律是可以得到生命的，而违背律法意味着违背所有的违背律法。当我们想去违背律法，当你想去说看到红灯，我希望说由我这次由我自己决定，我现在时间紧，我是不是选择过还是不过的时候，违背着律法是说我们人我自己要去判断善恶，我要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我要这时候我要自己去判断。好像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们就觉得他们眼睛就明亮了。他明亮在哪里了？他眼睛明亮，他看到他觉得他可以这时候看到更多的东西了。看到我这个红灯，看到这个红灯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说我还可以越过他的权限，对吗？这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但神才是法律的启示者、拥有者，而且是最终的执行者。所以法律的目的本身是为了分辨善恶的，而最终的善恶都是在神这里的。法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人们，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治理这个社会，是为了说在这个社会中制定出来一个善恶的标准，对不对？法律的目的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是为了制定出来一个善恶的标准，一个对错的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但所有的对错善恶一定最终是指向神的，因为是神在制定的。所以只有依靠神的智慧才能够制定合理的法律来分辨善恶。所以法律不只是我们说的，不只是法律，你在不管在公司中，在任何地方，所有的法律、你的规定、你的包括你在家中制定的家庭规则、家庭规范，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出于神，依靠神，最终指向神，也归于神。但很可惜，这个世界已经是堕落的，包括我们是蒙神拯救的，这个世界已经是堕落的。我们要一定要回到罪的问题再谈一下。很可惜，这个世界已经是堕落的，所以人们已经是在滥用着所有的法律，包括或者是在违背。所以想从亚当夏娃开始，当他们想知道善恶的时候，他们就希望说自己可以去评价善恶。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被巡抚比拉多在拉到公众面前一起去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公众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说，按照我们的律法，按照我们的要求，他是有罪的，把他钉十字架，对吧？所以那些人他们也在说，他们按照自己心中的善恶，他们去判说我要钉耶稣十字架。他们说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律法，他们那时候他们一起同心，这个罪人同心一起说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但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律法，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拯救，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所有的这一切。所以神的智慧、神的奥秘永远都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不只是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他作为末后的亚当也为我们成全了律法。马太福音的5:17，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的，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首先的亚当是触犯律法的亚当，失去了生命。耶稣基督来，这个末后的亚当，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他让我们都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而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我们让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他还来到世间为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叫国度的观念。一切的律法都是遵照神的智慧而行的，而在这个国度，天国的子民都是愿意按照神的律法而行。我们现在最近很少在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以后读主导文了，不过我相信你都会背的主导文。主导文第一前面怎么说？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神你的国度你的掌权，愿掌权的神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愿神你的律法，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掌权和耶稣基督的律法和耶稣基督的要求。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在地上所行的，所应该做的，所应该去明白的，所我们所应该去看待的律法权柄的这些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呢，是依靠神的智慧在全地掌权。他最后在马太福音的28章，他也对他们说，如果你还记得大使命前面的第一句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了，对吗？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他了，所以他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他才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他是我们的王。一切律法的要求都应该是出于神而指向神。我们这些人，我们应该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是为了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那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在家庭中，首先先说一点点，如果你是在家庭中，如果你是掌权者的话，如果你是掌权者，你应该是去彰显神的形象，你应当按照神所赐的智慧行事，像耶稣服侍门徒一样服侍你的家庭成员。你也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去教导你的子女，去如何做一个敬虔的子民。所以你在家庭中，如果你制定了一些家庭规定，你的家庭规定应该是让你的孩子或者让你的妻子，让你的整个家庭，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认识神，让他们可以去得到生命，而不是依靠武力。依靠武力的意思就是跟我们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门口放一个管教棍。对，武力有时候你可以用，但你不应该是依靠武力让他们去认识神，让他们听话，也不应该依靠金钱或者诱惑，说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赏。这些其实都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或者合神心意的方式，一个合神心意的规定，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有智慧的方式去管教家庭。所以我们权柄的实行，你要知道说你的权柄，对，神是神所赐，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在盖管教的产业。对，你知道权柄是靠着神的智慧而来的，而不是靠着一些武力和金钱。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在家庭中你是在权柄之下，如果你之上还有权柄，你还有父母，还有你说你妻子，你还有丈夫，如果你还是在权柄之下的话，那你也要去好好的顺服他们所说的话。当然你要注意分辨他们所说的话，说你要去好好顺服，如果那话是从神而来的，是合神智慧的话，你不是在尊重那个人，你是在尊重神。你要去这样行，我们在家中都要这样行，是为了荣耀神。如果在工作中，回到你单位中，这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在上班的或者上学的，如果你是掌权者，工作中掌权者什么意思？你是规则的制定者。你有，如果你的下属、你的学生，或者是也许你的供应商或者什么的，就是在可以 你是有一定权利可以去管教他、去管他的话，那你应该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形式去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所做的，我们应该是去引导人，不管是那个人他是不是信神的，但我们要做的，我们该做的是，我们要去引导人去分辨真正的善恶，我们要去把人引向基督，引向神，让这些人，让我们在我们权柄之下的这些人，透过神的智慧可以去认识人，认识神。当然如果你是在别人的权柄之下，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我们正 常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在别人的权柄之下，都是每天被管教的那一个。如果你在权柄之下，记住权柄是出于神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三章说的，权柄是出于神的，所以不要因为看着那些权柄，这么怎么说，就是权柄出于神的，不是出于那个坐在上位的，不是靠着武力和金钱的，所以我们要去顺服那些按照神的智慧而给我们的命令，不管他给你的命令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管这个命令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是在尊重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的命令，我们是在面对神，我们是在尊重神，而不是尊重人。但如果这个命令是不合神心意的，不智慧的，是作恶的命令，这个你也会常常遇到，你要仔细分辨然后拒绝。不管这些要求你是喜欢不喜欢，如果你被胁迫要求做一些有一些作恶的要求的话，或者说会伤害别人的命令的要求，伤害别人的一些要求，那不管这个要求是喜欢不喜欢，你都应该拒绝。比如说，其实想想今天为什么还在这里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是怎么去拒绝那些要求，或者今天还来到这里来聚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意思是，你是怎么，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怎么去拒绝了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要求，而我们愿意来到这里来聚会。所以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生活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是盐，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这也是威斯敏斯特小儿与问答的第一条，人活着是为什么，人活着是为什么，是为了荣耀神以身为乐，荣耀神以身为乐。我们要抓紧一点时间啊，我们那个八章的22-31节说，这里面是在说智慧的创造，智慧与创造的关系，在耶和华的造化的起头，太初造物之先就有了我。大家在说智慧，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智慧参与其中，而且智慧在创世之先就已经存在了。智慧经历了一切的创造工作，但你去仔细的去读8章22-31节，这里面可没有，绝对没有说到说这个世界是智慧创造的，他说的是我已经被立，我已生出，这是22节24节，我已生出，大沙未曾奠定，我已生出，还没有创造那时候已经有了我，他立高天，我在那边，他在那边干什么，智慧在那边干什么，他在那边看着，他在那边就是做一个怎么说只是在那里静静的看着，然后是神，但是是神做成了所有的一切工作。神使为海列定界限，使水不立定越过命令。然后智慧为公师，公师这个词是一个很8章30节的说，那是我在那里为公师。公师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大概在旧约的圣经中只先出现过一次两次。这里面公师这个词并不是指说他是这个工程师，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工程师的概念。他只是跟神一起同工的，日日为他所喜爱，在他面前踊跃，踊跃他为可居住之处，也在居住在世人之间。对，智慧主要是去观察、了解、明白神的创造，那智慧并不是创造的那个主体。8章26节说，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地上的土质。土质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说，前面还其实它有个定语。叫做最初的土块，最初的石头。在犹太的传说中，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估计每一个导游都会给你讲一遍，去耶路撒冷去参观，站在圣殿前面去参观，说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的圣殿是被阿拉伯人被犹太人阿拉伯人所占领了，然后他们在那边建了一个纪念堂。并没有圣殿，在那个纪念堂，那个纪念堂叫做大石纪念堂。大石的意思是在圣殿中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那块石头是一个黑色的石头。如果你现在上网查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块，还能看到图片。那块黑色的石头呢， 传说是亚伯拉罕是在那边献的以撒，就在那块石头上献的以撒。而在犹太人更古老的传说中，他们一脉相传的传说中说，这块石头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所创造的第一块石头，第一块石头。所以当他们在提说地世上的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们是有特别的含义的，特别指的指这块石头，指圣殿中那块石头。他们说还没有创造圣殿，还没有开始敬拜，还没有人，还没有一切，还没有这块石头的时候，已经有智慧存在。好，30节31节说，我常常在他旁边，我每天在他喜悦。我要给大家读一下，就是30节31节呢，应该我给你读一下另一个翻译，说我常在他旁，我日日在他面前喜悦，常常在他面前欢庆，欢庆他的可居之地，我的喜悦在于世人。这边没有提公式，他就直接跳过这个词。再给你读一遍，30节31节说，我常常在他旁边，我日日在他面前喜悦，常常在他面前欢庆，欢庆神的他的可居之地，我的喜悦在于世人。智慧的喜悦在于世人，智慧欢庆和喜悦神的创造之功，智慧去引导人去认识神的创造，而喜悦欢呼神的创造。智慧会去引导人去认识神的创造，而会喜悦欢呼神的创造。什么叫做神的创造？喜悦神的创造。如果你出去旅游过，你大概就会有一点概念。去旅游的时候，当你花了那么多钱跑这么远，跑到什么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块石头，看看那片海，那片山的时候，你在看什么？你在看美丽的风景，看这个被神所创造的世界，对吧？当你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种某些风景，我们会被震撼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这种喜悦欢呼，对，就是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能够喜悦，我们能够欢呼，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去带领我们去认识神所创造的美好。我们能够喜悦，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智慧，让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去明白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那除了风景之外，你还在，我们再想一想，你还在哪里可以看到说神所创造的美好呢？你在你每天工作的地方会不会看到？因为每天重复的无聊的工作，你会从其中看到神创造的美好吗？你在你的工作中会看到神的美好吗？扯一点我自己的例子啊，再说一点点，不再多浪费大家的时间。从去年开始，我在工作中会接触到那个人脸识别的一些研究。人脸识别就是如果你现在去机场，你可以看到说机场看到你的脸，不是照一下你可以知道你是谁了，这个人脸识别。所以你在机场很多地方，你在路上走在马路上，其实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的人脸识别。而你手机也会，你拿手机去做支付宝的时候支付解屏，然后解锁也是一样，你手机一看你能看到这是你，这不是我老婆什么的。所以我老婆拿着我的手机，她每次都解不了锁，她想干点什么东西。人脸识别的基本的原理是通过摄像头，而通人脸识别前面有个摄像头啊，要去看人的你的脸上大概取一些点，比如说60个，比如说200，取这么多点，然后取出这些点以后呢，他把这些点记录下来，说啊，有这些点的特征的，这60个点有不同的特征，有一些有高度的特征，有一些有颜色的特征，这60个点你就能判别出来，哦、啊，这是你，这是我，这不是谁谁谁，这不是另一个弟兄，这或者是另一个姐妹。对，他根据这些点的特征来判断这是你这是谁。但这里面其实他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个呢，人脸都是人脸，这个话说有点扯，人脸都是人脸，脸都是有特点的，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所以他每次都能认出来呢。他你看去机场啊，你去机场看的时候，就像前面站100个人都能给你框出来，这是100张人脸。然后旁边放只狗的话，它就不框了，它知道这是狗脸，所以人脸跟狗脸是能分辨出来的。对，这是人脸，人脸都是人脸。然后第二个呢，每一张人脸都不太一样，全世界我们现在有多少人？70亿人还是多少？不知道。如果70亿人再减去新冠的，就怎么死掉？所以我们人脸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从来不会认错。每一张人脸都不一样，它不会认错。这跟神创造有什么关系？这 这跟神的创造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在学校学的大部分都是进化论，大部分都是进化论，然后人是猴子进化来的，猴子是从最早的一个细胞进化来的，而且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顺着这个规律往前走。如果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被自然选择的，那是不是他说有很大的数据量，很大的一群人，然后在一起，很一些东西在一起，然后经过发展自然选择都淘汰出来的，选择出来就是变成人了，一堆的猴子放在一起，然后淘汰完了，最后选择出来几个，最后几个都是人。那是不是七十亿人在一起淘汰完了，选择完了，最后我们的人脸应该朝着同一个方向去变得一样？如果是进化的，你想想，如果是进化的原则的话，所有的人脸都应该朝着最符合自然规律的同一个方向去进化，每个人应该长得一样才对，对吧？每个人应该长得一样才对，如果是进化的原则。当我们长得有的人丑，有的人不丑，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这是退化，不是进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我们用进化、退化这个词其实不合适啊，就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几十亿人的这种不管是进化还是退化发生任何自然选择变化，你也没有看到哪个人最后又突然有一天长得跟猴子一样，对吗？他也没有长回去。虽然我们是猴子变的，传说中有些人说认为是猴子变的，但这个问题有点傻，这个想法有点傻。但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只有神的创造才能够解决，因为我们不是猴子变的，因为我们不是进化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脸，包括我们的脸，我们每一张样子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这个神是如此的奇妙，他不是随意的造我们的，他不是随便的在家里想一想，想一个今天生出，今天要生出这位英雄，明天谁出生的话，他随便造我们。他也不是说他，而且他为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一个不太一样的模板，不太一样的样子。他也没有说为了省事把我今天造我，然后直接沿用了昨天谁谁的脸，对吗？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网红的脸，如果你去整容的话，最后整出来都是一样的。或者是神知道生出我以后，因为他预知嘛，预知，对，他知道我以后可能不太听话悖逆，所以把我照得有点痛苦的样子，对，这些都没有。所以神在把我们造的时候呢，把我们是按照什么？如果你还记得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还是第二章说的，善者有神形象的，我们都是有神形象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区别于动物的形象，而神又按照我们每个人的不同，别人的不同啊，来给你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脸上的样子，就算是拿找一些选择的话，你们看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一切的工作，这一切的这么，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复杂的难以实现的工作，这一切的事情只有神才能做成，只有神才能做成，只有神才能创造一个全世界七十亿张脸，七十亿啊张脸，然后看起来最后他还都是人脸，而且七十亿还不一样，这个只有神才能做成。以现在任何科学技术能力，计算机再怎么发达，做不到。对，人脸识别这是一个看似很纯粹的，这是一个科学研究啊，但其实你从如果在里面细想，它蕴含了一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统一而多样的原则，万物各从其类，都有自己的统一性，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每个个体，神所创造的我们每个体都不一样，给他们神给我们不同的特点，只有全能伟大的神才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也常常用这个例子给我的同事，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我们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人做嘛，跟我同事来讲一讲，从人脸识别看一看为什么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而不是猴子变的。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在看脸过程中的一点感悟啊。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每天工作的内容的？你是再想一想，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每天工作的内容的？你觉得还觉得很无聊吗？你会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你会觉得自己工作每天是什么样的吗？你会从其中看到神创造的美好吗？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来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第38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约伯记的第38章，你是怎么看待自己工作的？这就是 约伯当时回答了神回答约伯的话，约伯第三十八章。约伯第三十八章之前呢，是约伯的跟他的三个朋友，约伯受了苦难，然后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一直在辩论什么叫苦难的问题，为什么约伯会遭遇到这一切。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然后三十八章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若无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如果有聪明只管说吧，后面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这时候约伯就从旋风中回答，不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约伯记要记住啊，我们上次也提过，在 每次都要回到前情回顾，因为估计你们都不记得。我们上次也提过说，约圣经中一共卷书是在谈智慧书的，智慧的是谈是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约伯记是一卷谈智慧的书卷，所以约和华回答约伯的话呢，都是智慧的话。约和华神在责问约伯说，是你和你的朋友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是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三十八章第四节，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在哪里？八章的二十七节，箴言书的八章二十七节说，他立高天我在哪里？智慧说，他立高天我在哪里？约伯记的三十八章第六节说，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还记得刚才说那块石头吗？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八章二十，箴言书的八章二十六节说，耶和华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第一土质一块石头的时候，我已生出智慧，已生出。这里有很明显的对比，当然后面其实你还可以找到一些。耶和华质问约伯的话，其实在箴言书的第八章里都已经得到了回答。神说，约伯，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你不明白神的创造，他看到了神的创造却不敬畏、不喜悦。三十八章的二十二节说，你进过血库吗？然后二十八节说，你见过雨，雨是哪里来的，露水是哪里来的？三十八章三十六节说，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藏于心里。我们都看到过云彩，我们都看到过下雨啊，今天还有点下雨，天上还全是乌云。你看到这些云彩的聚合分散，你会去感恩吗？你会觉得说这个神创造的是奇妙的？会不会？这人们停一下，如果你现在还能，你家里还有窗户的话，看看窗外，想一想，看看窗外，想一想，看看这些花草树木，花草树木，天空，云彩，花鸟树木，还有鸟，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云彩他们在运行在做什么？鸟在歌唱，在唱什么？他们这一切，他们都在歌颂神的创造奇妙大能。他们都在歌颂神，他们都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每天都是在歌颂神、赞美神。一切的事情的每天事物的运行都是在歌颂神的创造奇妙大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人，我们要学习去欣赏，然后学习去欣赏，去认识这一切的事情的美好。看到云与雪的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感恩，去说神创造的真奇妙，不要让神来质问你说谁用做什么，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就约伯以为他已经认识了神，他要做一个智慧人。约伯记的前面一到三十七章在谈的是约伯以为他已经认识了神了，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善恶，他知道什么是对错，所以约伯前面一直都不认错，他说我做的没错，对吗？约伯的朋友说你有罪，因为你做的有错。约伯自己说我做的没错。约伯一直都在，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是对错，但其实在那个之前约伯是从来没有见过神，约伯是没有得到过神的启示。他说的当约伯在谈说我做的没错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其实用了很多从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创造，观察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应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但约伯跟他的朋友一直在都在用这个原则在辩论，约伯说我做的没错。所以耶和华亲自的向约伯启示， 同乡，对不起。对，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前只是听闻的神，以前他们只是听闻的神，他们只是听说过神，他们并没有亲自的遇到过神。他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他们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人，他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他们以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以为了解了神的创造，以为自己可以分辨善恶，以为不是以为，是因为他们就是那吃了善恶树上果子的亚当的后代，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自己去决定善恶。所以他的朋友说你有错，约伯也坚称说我没有错，他们一直在辩论这个事情。所以当神亲自的在三十八章给约伯讲的，你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到你自己明白吗？你明白这些事情吗？所以约伯才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回答说，约伯四十二，约伯记四十二章，他在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的？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现在亲眼看见，很有名的一句话，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从前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只是听闻有神，风闻有神，说过神，但从来没有亲自的被神所启示。神在三十八章，为什么神跟他说话，他看着好像三十八章跟前面之间逻辑有点不同，神说了一通天地创造的话，约伯就服了。为什么约伯就服了？因为神在这时候亲自的与约伯对话，神亲自的启示是救赎的基石，神亲自的去遇见了约伯，去亲自的向约伯启示，这是救赎的基石。约伯在只有在救赎的恩典中，被神亲自的启示中，他才明白了神创造的奇妙。以前他看到是不明白的，以前他看到云看到雪这些他是不可能明白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堕落的人，但约伯在神亲自启示之下，他能够明白，他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源在于神的创造，在于神，智慧是来自于神的。约伯这时候他才可以开始真正的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伯才开始进入了智慧的大门。所以你看四十二章第六节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后悔。他亲眼看见神以后，亲眼看见神，所以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约伯被神的救赎的恩典所笼罩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何等样的罪恶堕落。当他被神的恩典，被神亲自的启示，被神救赎所这个恩典所光照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他说，于是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过去的约伯并不真的认识神的创造的世界，他愚顽的拒绝神。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基督徒，神亲自向约伯启示，耶稣基督也亲自的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也在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敬畏耶和华有智慧的人，我们应该是敬畏耶和华有智慧的人。我们不应该再被神问到，我们不应该再被问到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所以你看看外面的天，看看白云花草树木，这哪一样不是充满了神创造的奇妙？不要让神亲自来问我们说，你看看雨雪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你每天的工作中，在你每天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中，有哪一样不是充满了神创造的奇妙呢？我们应该为看到这一切而欢心而喜悦，因为通过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认识神。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做个智慧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工作中，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可以更好的认识到他创造的美好。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人活着是为什么？荣耀神。后面那句话是以神为乐，对，以神为乐，在神的每天的保守中，以神为乐，以神的创造为乐，以神的救赎恩典为乐。好，最后回到八章的三十二到三十六节，这个他说，众子啊，现在要听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要听这个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怎么样。 然后这段经文我们大家看着就行，不再读了。这段经文作为最后的劝勉和总结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智慧在向我们呼吁说，众子啊，你现在要听从我，我给你们讲了创造的奇妙，我给你讲了社会上的一切的奇妙，所以你要听从我，我们这些人我们都要听从智慧的教导，过荣耀神以神为乐的生活，选择有智慧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这些智慧的道理，喜悦神所创造世界的美好，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在什么时候听从呢？在日日每天每时每刻，要每时每刻都行在神的智慧中，让神的智慧充满我们的心，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让神的智慧指引你。最后他八章的三十五节说，因为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因为你靠智慧才有真正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智慧在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选择智慧的道路，还是选择愚昧的道路？我们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死亡？我们选择自己决定善恶，还是选择依靠神？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们应当过智慧的生活，我们应当过荣耀神以神为乐。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这些蒙你恩典、蒙你救赎恩典的人，既然有机会可以认识你，可以敬畏你，就求神你更多的赐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懂，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求神你更多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靠着神的智慧就知道我们每天如何的在生活，如何的可以过荣耀神以神为乐的生活。求神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每天去看到神你创造的世界我们就喜悦，如何向我们周围的人去彰显神你的荣耀，去彰显神你的形象。天父啊，真的求你好好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愚昧的生活，让我们靠着你可以过智慧的生活。求神你带领，感谢神，所有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